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权利，可以来敬拜你，也感谢你也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在今天的敬拜中，在我们心中动工，也让我们更深来理解信心的含义，也帮助我们可以用美好的信心来回应你的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信心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对很多人来说，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一个说法，叫因信称义。通过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来接受救恩，获得在神面前这样公义的地位。而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常常也会提到信心这个词。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提到听到过啊，弟兄姐妹们会用一个说法来对自己的属灵状态做出一个评论。有些时候我们会听人说，我最近信心不好，我需要多多亲近神。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说，某某人某某弟兄姊妹他的信心很好，是我学习的榜样。可见了解信心的含义，坚固我们自己的信心，是基督教信仰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会借着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来思考关于信心的一些内容。今天讲到的题目叫信心在哪里，其实就是出于今天分享的经文中的一句话。在经文的25节，耶稣对门徒问出了一个问题，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想如今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也可以带着耶稣提给当时门徒的这个问题一起来思考，究竟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先来看今天经文的最开始的几节。22到25节的经文，这简短的记载就给了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这个22节到56节这整段经文一个很好的角度，也就是一起来思考信心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当耶稣问到门徒，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问到这句话的时候，门徒的回应其实有些特别。经文说，他们又惧怕又惊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所以可以看到，其实耶稣是谁，耶稣的身份是什么，正是我们信心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在阅读今天经文记载几个故事时候，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角度来看一下，耶稣他究竟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做了什么，他做的事情反映出了他什么样的能力。了解这些以后，一个基于信心的回应应该是什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22到25节所记载的一个平静风浪的故事。经文讲到说，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这里湖上起了一个暴风这个湖呢指的就是加利利海，也就是约旦河上游那边有一个湖泊很大的一个湖。这里讲到说海上加利利海上起了暴风，说暴风其实在加利利这个湖上面是很不常见的一件事情。这个大家如果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地理环境，就能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加利利海包括下面约旦河，他们是在这个约旦河谷中间这两侧的海拔比这河谷中间要高很多，所以一般情况下这风唰就吹过去了，下面是一直很平静的。而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风暴，就是这个风沿着这个很陡峭的这个两岸这个是沿着西岸会吹下来，这样吹入约旦河谷的时候是非常突然的，这样的风很大也很有破坏力。我们之前我和胡红有机会去以色列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是学校组织的一个旅行然后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一些地理的情况。当时就正好我们也坐船在加利利海上，当时问过这个掌船的这个人船夫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手滑了，但是他跟我们描述说，这里很少见到暴风，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风浪很大，非常危险。 所以这就是当时啊事情发生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在这个船上面啊是有耶稣的门徒，耶稣门徒里面有什么样的职业的人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有些人是渔夫，他们就常年在船上打鱼，所以他们对这样的一种啊航行是非常了解的。然而这样的风暴因为它非常的强大，让门徒仍然很惊慌。经文说他们甚至来叫醒耶稣说，夫子夫子，也就是老师老师，我们要丧命了。他们叫醒耶稣，这样经验丰富的渔夫也无法应对这么大的风浪。之后耶稣醒来就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来止息风浪，耶稣这样的做法让门徒既惧怕又惊讶。于是啊，在他们来看，风和水都听从了耶稣的吩咐，让他们对耶稣是谁，耶稣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了新的思考。这段记载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挺熟悉的啊，因为这个故事在三卷福音书里，马太、马可、路加都有出现，但是三个记载其实侧重点有所不同啊，就是这个作者想要表达的这样背后的含义是有所区别的啊。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举举例子，在马太的记载中，耶稣说的话是什么？是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其实他们啊这几句话表达的啊，基本都是还原耶稣当时所说的话。啊，都是在尝试描述当时的情景，只不过因为作者的表达会让他们侧重点不太一样。马太所侧重的是讲到门徒的信心不够，在上下文中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可以发现说在讲门徒对跟从耶稣不够坚定。在马可的记载中，耶稣嘴里说的说啊，对门徒说，你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讲到门徒没有信心啊，那个地方呢其实在整个马可福音记载中一直在重复强调说门徒对于耶稣并没有充足的了解和信赖，所以在马可记载中在强调这个侧面。而路加的记载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是在告诉他们你们的信心没有放对地方，表达门徒对耶稣并没有充足的了解和信赖。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他的门徒很多是打鱼为生，他们对自己航行的技术可以说非常的有信心，他们的信心放在自己身上。然而耶稣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事件的发生其实在提醒他们，真实有效的信息并非是要放在自己身上，而是要放在耶稣身上，毕竟有些时候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在这里耶稣吩咐风和水，让风和水听从，不只是说明他有掌管神创造的自然的这样的能力，也是说明他有拯救的能力。我想在这个整个描述的场景中，当他的门徒问出来这到底是谁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也联想到了在以色列历史中另外一个风和水被控制的很重要的事件，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时候的事件。在出埃及记的14章这样去记载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耶和华曾经借着这样的方式控制风和水的方式拯救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他们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在看到这样风和水被控制的神迹的时候，就去信服神作为回应。而如今耶稣也通过吩咐风和水拯救他的门徒，会让他们思考，耶稣就是那位超越摩西的先知。摩西还要伸杖去控制，耶稣只要一说话，一切就得到了控制。耶稣就是那位将要到来的弥赛亚，那位拯救者。然而我们会想到，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中已经有很多地方在告诉我们，耶稣就是超越摩西的先知，是那位弥赛亚， 然而门徒在经历这一切以后，仍然没有充分去接受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用信心在哪里来提醒他们的原因。你们需要来了解我是谁。这段经文就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而非是放在我们自己所有的能力身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些耶稣的门徒一样，虽然知道耶稣的事迹，也了解一些耶稣的身份，但是我们没有把信心建立在他身上。特别是在我们自己很熟悉的领域，我们会依赖于我们自己的技能和能力。我想这里正在提醒我们，我们有些时候忘记时刻要依靠主，我们需要回到耶稣面前，把信心放在他身上。其实我想这样的挑战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对我个人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讲道的准备。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讲道这么属灵的事情，怎么还会有不依靠主的时候？其实我想这些事情啊，其实我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大家可能就会理解。其实之前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有很多的训练，专注一些方法，你怎么样去解释圣经，怎么把它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有很多的方法很有帮助啊，可以很好的发现经文的讲的内容，也知道有哪些啊这种解经的材料可以拿来运用。啊，这就好像说这个啊，大家弟兄姐妹有些人也会去带查经，大家都知道去哪儿去找些资源啊，去解释圣经里面讲了什么。这个神学院的训练就好像是一个进阶版的这个查经的材料，告诉我可以怎么样去讲圣经。然而有些时候呢，就会让我过度的去关注一些方法和材料，比如说现在书海里面看很久的资料，想去弄懂一些东西。然而当我把这些东西建立在信心的基础，建立在我所知道的方法，建立在这些材料的时候，而非神身上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一些问题。当我没有去充分依赖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准备的讲道也不能打动人心，因为真正只有圣灵才能带来改变。胡红常常在提醒我说，你要多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这样你准备的讲道才能进到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真正有能力拯救改变人心的是耶稣。我想他的提醒很对，我需要更多去依靠他。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不用准备讲道啊，但是我想对大家来说，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上面，我们也需要去依靠他，把信心建立在耶稣身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比如我有充足的工作的能力，我有很好的沟通的技巧，甚至我教育孩子的方法比其他的啊这些妈妈们都要强很多。我们觉得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知识已经足以应对挑战，让自己可以成功。然而我们都有盲点，也有能力有限的时候，有我们不懂不知道的，有我们做不到的。这些时候有些我们就会犯错，会失败。如果我们只是有盲目的对自己的信心，很多时候只会让我们越来越骄傲。当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的时候，或者以往我们所信赖自己能力这个做不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崩塌，会陷入绝望。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仍会愿意拯救我们，他的拯救是为了让我们把信心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也就是建立在他的能力上。就像门徒在风浪中，耶稣仍然赐下平安，这是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放在他身上。所以愿我们不管你有多强的能力，让我们提醒自己，真正的信心的基础是在耶稣身上。接下来讲的第二个故事是赶出污鬼的故事。我们继续来思考关于信心的一个问题。经文讲到说，耶稣和门徒来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在加利利的对面。在这里啊，上了岸以后，有一个城里啊，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 这里啊，讲的这个被鬼附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啊，是邪恶的灵界力量控制了他。他本来是来自于城里，而现在他没有人样。你看他不穿衣服，也不住房子，住在坟地。什么人会住在坟地里面？只有死人才会这样子，对不对？他不像个活人，更像个死人。他脱离了正常社会的生活。而且在他的表达中啊，29节讲到说，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可以看到这里鬼多次的害他，鬼也特别的厉害，甚至铁链都锁不住这个被鬼附的人。而当乌鬼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吩咐乌鬼从他身上出来，在第29节的开始这样去讲，他就俯伏在地恳求耶稣。在这里我们可以啊，再回顾一下之前已经讲过的一些关于赶鬼的背景。赶鬼呢，可能现在我们很少见，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通行的做法，是除去一些邪恶力量的伤害。那么啊，在这里这位被乌鬼附身的啊，这个人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里点出了耶稣的身份啊，叫耶稣的名字，说他是至高神的儿子。那么为什么乌鬼会这样去喊呢？其实啊，在当时赶鬼的这样的一个啊背景中，是当你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啊，或者说一个灵界力量的名字和他的身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强的一个对他的控制。所以这里乌鬼是想去控制耶稣。然而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有更大的权柄。耶稣在这里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可以看到耶稣问他问题，耶稣并没有被他所控制。耶稣问他问题时候，这个鬼只能乖乖的回答。这里他所回答的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这里群这个字啊，这个原文这个字其实是指的是罗马的军团的名字啊。罗马一个军团大概有多少人？差不多5000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鬼有多大的力量，相当于一个罗马军团5000士兵的力量。这就在形容这个鬼力量的强大。然而鬼仍然需要央求耶稣，他的行动受到耶稣的制约。在经文里提到是需要耶稣批准他行动啊。经文说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可以看到谁有更大的权柄。而且这里讲到说，鬼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啊。无底坑是一个囚禁魔鬼的地方，他不希望被囚禁。然而最终的结局是，经文讲到说，猪冲下了山崖，猪被淹死的同时，乌鬼也消灭了啊。这里不是说这个猪死去了，鬼逃之夭夭了，其实是猪和鬼一样被消灭掉了。接下来经文又讲到了啊，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在经文中讲到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恢复了神智，穿上衣服成为正常人。经文说，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并且提到说他坐在耶稣脚前，成为了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接下来在这个36节提到，看见这事的人在讲这个人的遭遇，说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可以看到他已经得救了。这样一个消息让这样一个人得到了拯救。而这个消息不只是放猪的人知道，他也告诉了很多其他的人，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都了解了发生的事情。而这些格拉森周围的人，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们并非不了解耶稣的能力。经文已经讲了，他们知道事情的前后的经过，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被称为群，这样有罗马军团这样大能量的这样一个鬼被赶出去了。他做的事情体现出他有这样强大的赶鬼的能力，并且在他赶鬼的时候，他不需要任何的咒语。在当时的赶鬼过程中，很多需要咒语来作为一种控制的手段，而耶稣只要是吩咐就可以做到。 这样特别的能力已经展现在这些人面前。然而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求耶稣离开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求耶稣离开他们？我们可能以现代人的视角最先想到的是，哇塞，一大群猪都死了，这财产的损失相当的大呀。啊，这的确一大群猪值很多钱。马可福音特别提到这猪的数目大约是2000，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值多少钱。但是经文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个经济是唯一的因素啊。这经文讲到说，他们要求耶稣离开的原因是他们害怕得很。害怕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了神的作为。啊，这也是可能的一个角度。不管如何理解，有一点相同的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不希望受到这样的影响。他们不希望他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位有超越能力的耶稣存在。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一个被鬼附的人恢复了正常，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而是在他们来看，这样一个耶稣的能力对他们是一个持续的威胁。这样曾经一个被鬼附的人有很强的力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去控制住他，我们拿铁链锁住他，就算他挣脱了锁链，他也在坟地，在旷野，他不在我们中间，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他们不愿意有一个不能够受到他们控制的力量在他们中间。为什么我会强调这一点，说经文在关注力量是否受到控制？这也跟当时的一个背景有关系。其实这个故事中一直隐含的一个概念是关于洁净和神圣。在当时的时代，人们很注重保持自己一个洁净的状态，只有一个人保持礼仪上的洁净，他才能够去接触神圣的事物，比如说去圣殿去敬拜神。经文中这里的经文就提到了很多不洁净的东西，其中包括污鬼啊，这个就是指不洁净的灵，包括坟墓，坟墓在当时被看到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包括猪，猪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洁净的牲畜，这都是不洁净的事物。而洁净和不洁净，这个是通过一些礼仪上的做法可以来控制的，通过做一些事情，我就可以从不洁净的状态进入洁净。而接触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我就会从洁净变为不洁净，这是被可以更好的被人控制的。然而耶稣所做的赶出污鬼的行动，说明耶稣拥有另一种力量，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是更像是神圣的力量，或者说是来自于神的力量，是无法被人驯服的力量。如果人不愿意降服在这样一种神圣的力量面前，就会有极大的危险。就好像不洁净的人接触到神圣的事物的时候，就面临可能被击杀的这样一种命运。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他们不希望耶稣在他们中间的原因。和这些人相对，这个曾被鬼附的人却恳求和耶稣同在。他看到了耶稣的能力，也被耶稣拯救，他知道耶稣的与众不同，他愿意去跟随耶稣。当耶稣说，最后说到说，你回家去的时候，他就去，说明了他的顺服。耶稣让他去传扬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他就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这里啊，还有一个经文的细节，耶稣跟他说的是，你去传扬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接下来他的回应是，他去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更说明他明白耶稣所做的就是神的工作，是来自于神的神圣的力量。他是一个真正认识耶稣是谁也跟从他的人，他后来的行动就说明了他的信息。这就是他和其他人之间鲜明的对比。我想这个故事在提醒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是我们要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这才是把信心放对了位置。我们不是要让耶稣为我们服务，不是用尽一切办法利用他的能力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而是去接受他是一个不可被控制的力量， 我们需要去跟从他，去顺服神的计划。我想在我们的信仰的旅途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很多人在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虽然我们对耶稣有好感，但是我们不一定明白耶稣的身份代表着什么，也不一定非常清楚救恩的含义。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听过一些例子啊，有很多人啊，第一次来接受信仰，刚刚接受信仰的时候，都是因为一些神迹，比如说病得医治，比如说啊，祈求的一些事情得到成就，这些会让人做出一个决定，愿意来更多的认识耶稣。当看到了耶稣在一些人生活中的帮助和拯救的时候，他们会去更多的去了解。然而当有些人这样去做出决定的时候，在接触信仰过程中，他们更深的了解这个跟随耶稣的含义之后，明白需要放下自己的主权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开始有不同的回应。有些人就离开了信仰，或者说他们最开始也并没有真正的信心。有些人则是不断的跟从耶稣，一步步的放下自我。今天是母亲节，我想举一个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放下主权的含义。对于很多有家庭的孩子有家里有孩子的家庭来说，照顾孩子是家长的责任。而对我们这样的华人的家庭来说，我们很多也很看重家庭中孩子的成长。我们都会恳求说，神，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按神的心意来养育儿女。我想很多的父母都做出过这样的祷告。我想特别是妈妈，这个妈妈可能对家里的孩子的关注更多一些，这样的祷告常常在我们心中。然而不同的人在做这个祷告时候，想法可能很不一样。有的人的祷告可能潜在的一个含义就是，神啊，我想养育好我的孩子，求你来为我的计划服务。孩子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对孩子的规划是最重要的，你来帮我完成这一切。这样的心态有些时候很容易导致一些情况的发生。比如说有一天可能你就会对神说，对不起神，你没有按我的计划来成就，我希望你不要在我这儿再来干扰我的计划。我的孩子要上藤校，我要在孩子的教育上不断投资，你在阻碍我做成这一切。然而有些人的祷告是希望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通过祷告留心不让让孩子占据了耶稣应有的位置，希望说我仍然摆对生活中的次序，信仰神耶稣是最重要的，孩子你再重要也不能占据耶稣的位置。这样的心态才是一生跟随主的心态。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孩子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今天虽然是母亲节，我也仍然想对很多的母亲来说，不要让孩子成为你的偶像，不要让孩子成为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占据了耶稣应有的位置。当然不只是孩子，工作、金钱，这些事情都不能成为我们最看重的事情，应该让位于耶稣的权柄，这样我们才能忠心的跟随他。让我们就像这位得医治的人，他让我们去，我们就可以去。接下来记载的是两个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一个女人得到医治，一个女孩得到复活。因为这个故事有点像加薪的结构，我们先来看中间的部分，就是一个女人得到医治的故事。经文讲到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这个血漏指的是女性在经期外持续的流血啊。这个事情不只是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影响，在人际关系上也有很不好的影响啊。首先这个病会让她无法生孩子，在当时很看重子嗣的这样文化中，很容易被另眼相看。 而且如果他还是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生了病，可能他也没有办法结婚。而如果结婚了，这样的病仍然会有许多的困扰，比如说夫妻之间没有办法发生正常的性关系。另外呢，一个我们可能想不到的事情这个带来的影响仍然是关于礼仪上不洁净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利未记的15章有比较详细的一些描写，记载说当一个女人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在别人跟她接触时候会造成很多的麻烦，她就好像一个不洁净的一个传染源一样，一切她碰触的东西和人都可能会变得不洁净。而这样的不洁净虽然不会导致直接的危险，但是也会有很多的麻烦，需要花一些时间或者说做一些措施才能除去这样不洁净的状态。而人如果在不洁净状态之中，是无法前往神圣的地点，例如圣殿去崇拜的。如果真的这样去做因为接触到了神圣的事物而冒犯到神，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可能会成为其他人的一个麻烦。虽然犹太律法并不禁止这样的人和别人接触，但可以想象有很多人可能会尽量避免和他接触，来招致麻烦。而这样一个女人，她就在这样的状态中生活了12年，并且她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的积蓄，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治好她。当她知道耶稣有能力医治的时候，她就有了一个计划，希望可以偷偷的来摸耶稣衣上的穗子他知道耶稣有能力，希望通过这样方式得到医治。而经文也记载，的确这些事情得到了成就，说他摸他衣上的穗子，血漏就立刻止住了，立刻得到了医治。而接下来记载，耶稣发现了这一点，他问道说，摸我的是谁？然而没有人去承认。而以彼得为首的门徒在这里讲说，耶稣啊，周围这么多人，你还讲说有没有人碰到你这周围都是人，大家一直在碰你。而耶稣为什么会去感受到？他说，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在这个故事中，当耶稣问到摸我的是谁的时候，在他反复的询问的时候，这个女人最终走了出来。她的回应表示了她的降服，并且她讲出了整个的经过。经文说，她就战战兢兢的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之后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故事讲的其实不只是医治，更重要的是洁净，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这个不洁净问题的根源。这是一个只有神才能完成的工作。我们看到耶稣身上独特的能力。这个故事很奇特的地方甚至在于，耶稣并没有主动使用他的能力，而是因为别人去碰触他，这样的能力就流露了出来。而经文中很关键的一点是耶稣说的，你的信救了你。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这个描述的时候，可能会想说，这个女人有信心，她去碰耶稣她就得到了医治。然而这个经文其实让我们去思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含义。耶稣说这句话是在这个女人走出来并且向众人做了见证之后才说的。这个女人用行动表示了对耶稣的降服，她不仅是停在了疾病得到医治的这件事情上，甚至她把她的疾病和医治的过程都讲了出来。刚刚已经讲到了这个她所患的这个疾病所带来的很多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讲出这一切需要很大的勇气。这是为什么最开始耶稣问摸我的是谁的时候他不敢站出来。这是一个带着一些羞耻感的疾病，他会被别人认为是不洁净的，是被神排斥甚至咒诅的。而且他混入在人群之中，更会让很多人去想到说，他可能让我变得不洁净，给我带来不方便。 然而这个女人最终愿意走出来，讲出她自己的故事，为的是显出神的工作，彰显神的荣耀。之后耶稣才去称赞她的信心。最初的信心是让她的病好起来，而后面走出来的信心才表明她和耶稣有了真正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给她带来了真正的拯救和平安。这个故事其实在提醒我们，信心需要专注于彰显神的荣耀，而并非是仅仅专注自己的名声。这在当时一个很强调荣辱的文化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对我们现在华人的文化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我们是一个很讲面子的文化，我们都希望自己脸上有光，在别人面前是光鲜亮丽的，希望我们自己被别人所喜爱，被尊重。但是经文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否可以为了神的荣耀放下自己的面子。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所做的见证是什么样的？我曾经在一个很不堪的状态中，然而耶稣拯救了我。在我们很多的见证中常常听到的是讲很多好听的事情，就是那些在社会中也得到称赞的事情，比如啊，我工作升职了，主祝福我；我学业有成，主祝福我；我身体健康，主祝福我。我们很少会触及那些自己不堪的事情。然而福音就是我神从我们的不堪中拯救我们，这才体现出神的大能和荣耀，在我们的不堪之中更能显出神的力量。我想这个女人的见证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也鼓励大家让我们可以更多去敞开来分享这样美好的见证，来显出神的荣耀来。这就是信心是跟神的荣耀相关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女孩的复活。这个故事被放在了这个女人得到医治的两端。在最开始40到42节交代了这个背景，讲到有一个管会堂的雅鲁去恳求耶稣救他的女儿，因为他非常看重的独生女儿快要死了。这故事本来快要展开，然而却被一个刚刚提到的这个血漏的女人打断了。当再讲到雅鲁的时候，我们看到事情已经往更坏的方向发展了。有人来告诉他说，你的女儿不是快要死了，她已经死了。就因为刚刚那个女人的耽搁，这些事情好像变得更难解决，最后得救的希望好像也是要破灭。但是耶稣在告诉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让他仍然去保持信心，不要害怕和绝望，他的女儿仍然会得救。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事情的展开，当耶稣来到了他的家的时候，家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哀悼的场面，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表达他们的悲痛。而耶稣说的话突破了人们当时的理解，他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在耶稣看来，这个女孩好像只是睡着了，仍然会醒来。这些现场人的反应是，这个女儿已经死了，他们就嗤笑耶稣。然而耶稣有大能力，在之后的经文的记载说，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并且可以吃东西，让他们的父母都感到惊奇。耶稣的呼唤让他可以复活过来。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关于信心的什么内容呢？故事在提醒我们，信心是会突破我们认知的边界的。一些我们看来必然如此的事情，在耶稣看来可能不同。神的计划会超出我们的计划。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就像雅鲁一样，他会觉得，我去请耶稣，耶稣很快来到我家，我女儿得到医治， 不用再死。然而，这事情的发展是不一样的。神的计划是非常奇妙的。耶稣晚一些到了雅鲁的家中，他的女儿仍然可以得到康复，并且是更大的神迹，从死里得到复活。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听到耶稣的声音。在理性和认知都告诉我们相反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去相信他。耶稣有能力完成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要被自己的认知所局限住，神的计划奇妙非常。我想这就是最后一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关于信心的理解。我们看到今天讲的很多的故事，平静风浪在告诉我们，信心需要放在耶稣身上，而非我们自己的能力身上。赶出污鬼的故事告诉我们，信心是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而非让耶稣为我们来服务。医治女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信心是彰显神的荣耀，而非保护我们自己的名声。复活的女孩的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信心是突破了我们固有的认知的边界，而非让我们固守自己的看法。这一切都是在帮助我们去理解信心要放在哪里。在这里我也想提到这几个故事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把信心放在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权势的耶稣身上。风浪之中，门徒觉得将要丧命，然而耶稣拯救他们脱离死亡。被污鬼附着的人一直被强大的不洁净的力量包围，在死亡的边缘徘徊，甚至他在坟墓中间成为活死人，然而耶稣拯救他远离死亡的力量。血漏的妇人，他所遭遇的是代表生命的血一直在流失，死亡的力量一直在他身上，然而耶稣同样拯救他。而最后雅鲁的女儿已经死去，耶稣可以让她重获生命。这几个故事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可以把人从死亡的权势中拯救出来。而我们知道，我们信仰最核心的故事，我们信仰最核心的认识就在于此，是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一劳永逸地把我们这些罪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获得生命。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事情，他的空坟墓就彰显了耶稣终极的胜过死亡的能力。我们可以充分去相信他的能力，这样终极的拯救在我们身上永远会在那里。而当我们把信心放在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权势的耶稣身上的时候，当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的死而复活和末世我们因为相信他而有的死而复活上面，我们的信心就放对了地方。这样的信心可以给我们力量，面对每天的生活，每天的挑战，也让我们不论是遇到这故事中遭遇的什么样的场面，我们仍然可以用坚实的信心来回应它。愿主帮助我们，也进一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故事中的门徒一样，并没有把信心放对地方。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大能向我们彰显，也求你的圣灵工作，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悔改。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能力上，放在你的身上。你帮助我们，不要尝试想去自己控制一切，而是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可以常常用信心来回应。我们相信你有这一切的能力，更愿意忠心的来跟从你，放下自己的面子来显出你的荣耀。也 更帮助我们可以去相信你计划的奇妙，不再是被自己的想法所拘束。愿你让这样的强大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支柱，也让我们众人都可以因着你的死而复活，可以在这世上做忠心的见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